全球金融心脏骤停 ,CME 热度宕机。美中非洲角力，西望道首船铁矿滞港。万科债自由落体，被标普掟落垃圾堆。观众朋友大家好。感恩节之后上班，金融市场迎来了混乱局面。我们一早就被这个新闻炸醒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 CME Group 在美东时间11月28号凌晨，因为资料中心冷却系统故障，全线停摆了好几个钟头。这个不是一个小的故障，而是影响金融市场，从全球股市到债市，从大宗商品到外汇。彭博社报道说，由 Cyrus 云公司运营的数据中心重大冷却问题，迫使墨西哥商业交易所在礼拜五清晨暂停期货和选择权交易，影响股市、外汇、国债、能源和农业市场的活动。好消息是，停机几个钟头之后，头条新闻显示 CME Globex 期货和选择权市场将在美东时间8点30分开市。连接到 CME 的交易所包括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 COMEX， 甚至海湾商业交易所亦出现中断。巴黎 TP ICAP Europe 股票销售主管 Thomas Helen 话俾彭博社听，呢次停机有啲好似喺黑暗中飞行，对我哋呢种交易现金股票嘅人嚟讲，美国期货喺开市之前提供市场走向嘅指标，我哋只能够想象，因为流动性、价格发现同市场信号喺几秒内消失，停机为交易员带嚟头痛，因为佢哋冇办法延期月度合约，资金冻结。卡利苏亚利州际交易同避险策略主管格纳纳塞卡尔话，持有资金的交易员当然非常愤怒。Niconet 执行同量化服务主管丹尼尔路里安话，感恩节日出效应同冇美国数据可能减轻影响。澳洲悉尼的 At Global Markets 首席分析师尼克特威代尔话，如果发生重大事件，这个将放大风险。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是全球最大衍生品交易所，占全球期货交易的大约 20-30%， 处理涵盖六大类别、超过25种资产类别的期货和选择权交易，从利率就是国债期货到股指期货，还有外汇、能源、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农产品的粟米和大豆，还有比特币期货。从规模来看，2024年平均日交易2650万合约，单日名义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台湾 GDP 的10倍。可以说 CME 是金融市场的定价之王， CME 当机就好像金融心脏骤停。所以看到报告出来的影响是，德国分析师马克·弗里德里希在 CME 的 X 贴文上开玩笑地说，白银需要冷却一下，不单只是白银，伦敦早市黄金出现异常波动，买卖价差大约为正常值的20倍。马来西亚期货交易所的美国原油和棕榈油亦受到影响。所以这次停机凸显 CME 作为全球市场骨干的程度，而一个数据中心冷却问题就可以波及全球的交易所。有网络观察人士指出，计算产生的热量超过了系统的散热能力，这个不是故障，而是结构性警告。2024年美国资料中心消耗了183太瓦时的电力，占全国总用电量的 4% 以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全年的用电量。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会翻一倍，达到426太瓦时。 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正以每年 30% 的速度成长，每一瓦的电力都会转化为热，每台伺服器都需要冷却，全球的衍生性商品交易量被物理定律冻结了。或者这次故障只是一个提醒和预演。彭博社报道说，这件事引发了该交易中心冷却系统设计和灾难恢复计划的质疑。专家指出，这类数据中心通常具有冗余设计，以避免电源和冷却问题。据 Cyrus 云网站说，该数据中心配备额外冷却器以防故障。报道说，冷却故障可能暗示系统设计存在问题。其实芝加哥交易所的数据中心现在并不为该交易所拥有。2016年 CME 决定摆脱拥有基础设施的模式，将数据中心出售给位于达拉斯的 Cyrus 云。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CME 同意从 Cyrus 云租用15年，而 Cyrus 云的核心大股东都是私募股权，包括贝莱德集团旗下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伙人和另一间美国私募巨头 KKR。 在继续今日的节目之前，我们先分享一个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我哋嚟睇下美中嘅非洲角力。被誉为澳洲铁矿杀手嘅非洲西望道铁矿终于开采出嚟啦。从2020年底，我哋开始做财经新闻，就一直喺度追踪呢个西望道。当时记得话，冇五年嘅时间，这个铁矿系挖掘唔出嚟。五年之后，10月中旬，西望道铁矿终于开采出嚟啦。近万吨嘅铁矿陆续喺矿区装上咗非洲几内亚嘅铁路。当时中国大陆嘅财新网喺11月17号嘅报道里面讲，11月11号在南非的马瑞巴亚港还举行了西望道正式投产仪式。当时预计首批西望道铁矿将从马瑞巴亚港进入大西洋，经过南非好望角，至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海域，需时45日进入中国。冇谂到中共本来想用嚟对抗西方嘅铁矿鲶鱼，最近却系成咗中共而家嘅一块心病。今日财新网嘅报道话，时隔超过半个月，市场期望嘅嚟自西非几内亚超级铁矿项目西望道嘅首船铁矿仍迟迟难以起航。点解呢？财新网话，出矿缓慢的主要卡点是在于铁路列车的动力来源机车。目前该项目一共有四台美国公司西屋制动公司制造的火车机车，一班列车要用到两台机车，每日能够在矿山运到港口的矿石有限，极大地限制了矿区的采矿能力。而它的背后反映的却是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矿出来了，不单止是时间的问题，11月11号至28号， 负责万里运输的20万吨级好望角型散货船韦纳号已经接受13航次驳船的铁矿石，装运量最多15万吨。一名海事业人士向财新计算话，目前韦纳号这种20万吨好望角型散货船的租金大约是每日3万美元。假设西望道首船能够在下个礼拜开船，这次单是转运停靠的成本就已经超过60万美元。时间就是金钱，各项成本的增加亦会削弱西望道铁矿石的价格竞争力。2019年那时，全球成本最低的10座矿山的矿石生产成本都低过每吨20美元。而这十座矿山都是属于现在世界四大铁矿巨头。运输方面，澳洲铁矿从港口运到中国只是需要10至15日，效率立即比西望道的45日差了 70%。 以澳洲西澳的皮尔巴拉铁矿为例，矿山到港口的距离是西望道的二分之一。从矿山到港口的运输成本更加不用讲是悭了多少了。对于运输问题，2022年初开始，西望道参与方开启了长达两年半的围绕基础设施的艰难博弈，机车亦是其中谈判重点，力托倾向于采用美国西屋的机车。另外，几内亚总统选举将在2025年12月28号举行，过渡政府总统马马迪·杜姆布亚在11月3号宣布参选，之前2021年9月5号时任上教的杜姆布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并在当月成立过渡政府，不过美国政府一直不认可该政府的合法性。据财新的多方了解，近期西望道矿山北区从中国中车采购的部分铁路机车已经运抵马瑞巴亚港口，但几内亚政府的态度出乎意料咁强势，不单止不允许在西望道项目上使用，还必须将这些机车拉回去船上。有了解几内亚情况的人士分析说，杜姆布亚寄望于借由西望道项目拿到更多政治支持和选票，并通过大选获得合法性，其中亦包括希望美国减少对反对党的支持。早在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采访过有熟悉资源开发的投资人士，他曾经说，好像这样的大型开发需要一个高超的创造交易的人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风险承担机制，比如对内怎样协调中国过剩的钢铁行业，对外怎样协调好几内亚国内各方的诉求，同埋世界铁矿石巨头角力，而中国或者是说中共缺少这样的交易创造者。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共下令深圳松手之后自由落体的万科。评级机构 S&P Global 11月28号下调了中国万科的评级，说这家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因为流动性薄弱，其财务承诺不可以持续。在最新的报告里面， S&P 说万科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 CCC 下调至 CCC 负，并将公司列入负面观察名单。这个评级是什么概念呢？有网友解释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极度接近违约状态。报告说，万科当前的债务义务面临无法偿付或者是整顿不易的风险。 S&P 说，万科面临至明年5月的114亿元人民币，即是16亿美元的债券到期，并预测其在这个期间营运现金流将为负。但11月25号财经媒体 Optus 报道说，北京已经初步指导万科所在地的深圳政府 考虑对开发商债务采取市场导向方法。万科大约 30% 股权由深圳地铁持有，政府后台的支持曾经被认为足以防止该公司滑入严重财务困境。 Optus 报道说，万科乃至整个房地产这个无底洞中共是填不起了，将地方政府拖入黑洞之前即刻松手。尴尬的是，深圳政府最大股东深圳地铁已经输血超过1500亿。总之未完全放手，但是从无条件救转为有条件重组。随后万科在11月26号宣布将首度寻求然后偿付一笔境内债的本金和利息，并预计在12月10号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地方政府松手，那万科没几耐会不会自由落体呢？的确是一溃千里。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万科一档债券为2027年3月到期，礼拜五的价格触及纪录低点，今日暴跌 22.5% 至面值100的31，而它在上个礼拜一的交易价还在85。不单止债券价格自由落体，还有股价，还有继续下跌的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要知道万科是房地产标杆企业。标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房地产这个行业的旗。战场上我们知道岁旗一倒就是大势已去，军心立即涣散，军队迅速溃败。同样的逻辑亦适用在行业。岁旗倒了会继续放大系统性的危机，不单只是房地产，供应商应付款未交的房屋的项目等等，是整个金融系统。所以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房地产债务早已经不是一间公司的事，是行业的普遍危机。但是之前总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迷信，民营房地产冧了不紧要，中共会救国企。但是万科是深圳政府的亲仔，这一冧是对整个行业的警钟，不单只是重现2021年恒大式的危机。路透社报道说，其债务困境重现中国房地产业可能重陷危机的担忧。我们关注的12月债权人会议结果会怎样，以及楼市危机继续恶化之后中共的态度。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